第二章，神的话唯独来自圣经。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马丁路德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是神的话是以一本书的形式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历史历代以来，上帝一直借着圣经的话，向一代又一代的人启示着他的救赎和成圣之道。这道并不是借着罗马的某一位主教或托马斯·敏采尔以及茨维考众先知的狂热领受启示出来的。路德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有力的事实，神的道是借着圣经启示出来的。这一重新发现塑造了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在罗马天主教会中主要的敌人之一就是西威尔斯特·普里埃里阿斯，他在回应路德1517年发表的95条纲论时这样写道：任何不接受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的教义为绝对无误的信仰准则的人就是异教徒。换句话说，圣经与天主教及教皇相比是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天主教及教皇具有解释救赎和上帝话语的权威。然而路德的新领受是，黑客欧伯曼说，我们不需要新的权威，我们不需要任何权威，不管是教皇还是天主教理事会，我们只需要绝对服从圣经。换句话说，我们只需要绝对服从圣经。换句话说，关于得救、成圣和神话语的权威都从圣经这本书中启示出来的。这个看似简单的发现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影响。1539年，路德在注释诗篇119篇时写道，大卫在诗篇中反复地说，他要昼夜不停地诉说、思想、谈论、倾听、阅读神的话和他的诫命，因为上帝单单要借着圣经上客观自存的话语，将他的圣灵赐给你。这句话非常重要，客观自存的话语指的是圣经这本书。路德说，那使人得救、使人成圣、给人启示的圣灵，就是借着圣经上的话语临到我们的。路德之所以将之称为客观自存的话语，是为了强调圣经是客观存在的、固定的、独立于我们存在的，因此也是不可更改的。它是一本书，没有任何的教会、圣旨阶级、宗教狂热分子能够替代它或是影响它，它是客观自存的，就像上帝一样，你可以接受或拒绝，却无法改变它。它是一本字词语句固定不变的书。1545年，路德去世的前一年，他慷慨激昂地说，凡是愿意听到上帝说话的人，就去读圣经吧。早些时候，他在《就创世纪》这卷书演讲时讲到，圣灵自己和创造万物的上帝是圣经这本书的作者。神的话是借着圣经这本书向人启示。那么，我们这一章要研究的就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领受、人的直觉和人对宗教事物的各种看见。神的话向一代又一代的人启示了他使人得救和成圣的真理，而这真理就保存在圣经当中。因此，每一个牧者的工作核心其实就是研读这一本书，无论是阅读、默想、醒察、思想、学习、解释，我们工作中很大而且核心的一部分就是要从这本书中挖掘出上帝话语的旨意，然后靠着圣灵的大能把它宣讲出来。上帝的话语是固定在这一本书里面的。路德知道，仅仅这个简单而无可更改的事实就可能令一些人跌倒，和今日很多人的想法一样，那是很多人认为这一断言废除或贬低了圣灵带给人生命与光的关键作用。对此，路德很可能会这样说，是的，你可以这样说，你还可以说，如果太强调阳光的明亮，那就不用医生去治愈瞎眼的人了。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医生的工作并不会因为阳光的明亮而失去意义。路德更是如此。 路德在1520年时说，没有什么人可以被当成圣经的权威，唯有从天而来的圣灵才是权威。路德是一个极爱圣灵的人，他将圣经高举为客观自存的话语，这并不是要贬低圣灵，相反的，是要更好地显明圣灵带给基督徒信仰的伟大礼物。1533年，路德这样说，神的话是基督徒生命中最伟大、最不可缺少且最重要的事物。没有这一客观自存的话语，我们就无法分辨诸灵。圣灵自己的客观位格可能也会因此消失在诸多模糊的主观表述之中。对路德而言，他热爱圣经，是因为他知道圣灵是一位美丽真实的存在，是应当去了解和去爱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灵里的感觉而已。另一些反对路德强调神话语的人表示，这一强调会贬低住在肉身中的道，即耶稣基督。路德认为事实刚好相反，神的道一旦与客观自存的话语割裂开来，成为肉身的道，历史上的耶稣就会成为历史历代的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造作的蜡像人了。而且这种割裂越大，蜡像与真人的变形也就越大。路德可不想让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威特城的市场上人们任意买卖的蜡像。真正的耶稣是圣经里描述的那位耶稣，不是人们头脑中想象出来的耶稣。因此，路德用手中的圣经作为武器，严肃地揭露出售卖赎罪券那些人的欲望。1517年10月31日，路德公开了他的95条纲论，其中第45条的内容是这样的：基督徒接受的教导应当是，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而弃之不理，而把可以帮助他的钱花在购买赎罪券上，那么他得到的绝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这一教导是来自圣经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以及上帝的第二大诫命。如果没有圣经，就不会有这样的重击。道成肉身的耶稣大概也能卖赎罪券了。因此，正是为了道成肉身的耶稣的缘故，路德才如此高举这一以文字记载的道，圣经。教会的确需要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谈话与行事。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曾经在历史上道成肉身的启示之上。但是路德重申说，这一看见是借着文字的记录才发生的，这成了肉身的道，耶稣是在圣经这本书里启示给我们的。无论是在路德的那个年代，还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圣灵除了通过道成肉身的文字记录来进一步彰显主的荣耀以外，没有再向我们启示耶稣在地上还做过哪些事情，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留意吗？换句话说，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信奉灵恩的先知们，从未有人声称主的灵曾把历史上耶稣做过而圣经未记载的事情告诉给他们听，这是令人惊讶的。教皇声称自己的权威高于圣经上的话语，当代的先知们声称自己的权威与圣经上的话语同等，但他们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平和事工的新信息。罗马天主教敢于增添许多关于玛利亚的记载，比如无玷污的感孕，但是却不敢对耶稣的生平有所增添。相信灵恩的先知们会宣称主在16世纪和我们这一世代要兴起新的运动，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报告说道成肉身的耶稣还有一个新的比喻或是新的神迹是福音书中遗漏的。尽管使徒约翰已经说过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但无论是罗马天主教的权威 还是自称从上帝直接领受启示的先知们，都没有对道成肉身的书面记载进行增删。为什么在新约时代结束之后，圣灵对成了肉身的道一直保持沉默呢？即使是那些冒犯圣经权威的人也是如此。答案似乎是，上帝喜悦通过圣经这一本书，特别是四福音书，向后来的世代启示成了肉身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路德这样说道，使徒们认为有必要将新约写成希腊文并装订成册，无疑是为了使经文能够像是放在神圣的约柜中那样完整无误地保存给我们，因为他们预见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而且知道这些经文如果只保存在人的头脑中，将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混乱和困惑，并且教会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解释、异象和教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且保护普通信众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新约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居住在人心里的圣灵的工作，并不会抵消客观自存的话语的功用。圣灵不会重复圣经的工作，圣灵会荣耀四福音书中道成肉身的基督，但他不是向无知和疏忽的牧者重述耶稣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对于牧者事工和普通信众事工的巨大意义是，牧师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将圣经中神的话语解开。我们是圣经的读者，圣经的教师和圣经信息的宣讲者，而这一切都是借着内住圣灵的大能，为的是荣耀道成肉身的耶稣。但是无论是内住的圣灵还是成了肉身的道，都不会使我们偏离马丁路德所称为客观自存的话语。当我们敬拜、相交和顺服的时候，基督就会从这一客观自存的话语中凸显出来，让我们由此看见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圣灵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了圣经中的耶稣，而非让我们模糊地去追寻耶稣的轨迹。那么这一发现给路德传讲神话语的工作带来什么改变呢？我们从路德的学习中能够学到什么？路德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在维滕堡大学做一名教授，因此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点是追溯他的生活轨迹，并且问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使这位注重神话语的大学教授成为牧者们和会众们学习的榜样呢？如何成为一名教授？1483年11月10日，路德生于德国埃斯勒本的一个铜矿工人之家。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因此他在大学攻读法律，希望能够进入这个行业。罗克·欧伯曼说，关于路德在进入埃尔福特大学之前那18年的生活情况几乎无从查考。1502年路德19岁的时候，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全班57个学生中他位列第30名，不是很突出。1505年1月，他获得了埃尔福特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在所有17名候选人中他名列第二。同年夏天，像保罗在去往大马色路上的神圣经历临到了他的身上。7月20那天，在从法学院回家的路上，他遇上了暴风雨。忽然，一道巨大的闪电从他头顶上划过，把他推倒在地。他呼喊着，圣安妮亚，救我，我愿意成为一位修士。他为自己的灵魂感到害怕，但又苦于在福音书中找不到让自己安心的内容，于是退而求其次地选择进了修道院。15天之后，令他的父亲沮丧不已的是，他真的履行了他的誓言。1505年7月17日，他敲开了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大门，请求院长接纳他成为其中的一员。 后来，他说，自己的这个选择十足是在犯罪，而且毫无价值，因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反抗他的父亲，而且是出于心中极大的恐惧。后来他补充说，然而仁慈的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且让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益处。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上帝这种充满怜悯的眷顾，我们在奥古斯丁的生命中见到过，并且也将在加尔文的生命中见到。上帝的眷顾让我们免受过去错误的决定带给我们的致命影响。因着他的主权，上帝在带领我们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拦阻，就像他在路德的生命中所做的。虽然路德因为无知犯下大错，但是他却能将这些错误完全扭转过来，使路德的生命变成多结果子和充满喜乐的生命。路德成为奥古斯丁修道院修士的那一年刚好21岁。20年后，1525年6月13日，他与卡特琳娜·冯·波拉结婚，因此这期间有20年的时间，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本能需求的单身汉，他需要不断地与各种诱惑做斗争。但是在修道院里，他说，我没有去想女人、金钱或财务这些问题，而让我整天恐惧、焦虑、坐立不安的是，上帝是否会施恩给我这样的人。我曾经偏离了信仰，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我不知是否能够借着自己的善行取悦于他。路德在研究圣经的早期阶段，在许多神学问题上不是很清楚。他曾说，如果我能让自己相信上帝并未迁怒于我，我就会高兴得四脚朝天。1507年4月3日复活节那天，他被按立为神父。同年5月2日，他第一次主领弥撒。一想到上帝至高无上的尊严，他几乎恐惧地要从仪式中逃走。修道院院长说服了他，继续完成了这次仪式。黑客·欧伯曼说，在路德的一生中有过好几次类似的经历。路德一生中常常会因为感受到上帝至高无上的圣洁而浑身战栗，这种感觉让他和上帝的关系无法蜕变为一种敬虔的宗教习惯。他研读圣经、祷告、朗读弥撒文，没有衰变为一种机械化的宗教程式。对于路德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遇见永活的上帝。有2年的时间，路德从事的工作是向年轻的修道士们传授哲学方面的知识。后来他在讲到这段经历时说，他自己在传授哲学知识这个过程中，似乎是在等待更为真实的事情发生。1509年，这个真实的事情发生了。那年，他所热爱的修道院院长，也是他的导师和朋友，约翰尼斯·冯·斯托匹兹，引导路德认识了圣经。也就是说，他允许路德教授圣经，而不再教授道德哲学。他将讲授保罗，而不再是亚里士多德。3年后，1512年10月19日，28岁的路德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他接替了斯托匹兹在维滕堡大学圣经神学的教授职位，并且终身保留这一职位。路德一生都在大学里担任神学教授的职位，这与我们这些人的职业背景截然不同，让我们多少有些怀疑自己能否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比如说，他真的能够理解我们这些牧者在服事中所面对的问题吗？很快我们就将打消这样的疑虑，因为至少有3点将让我们这些牧者与路德亲近，相信会众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牧者及会众为什么要认识路德？首先，他是一名传讲神话语的人，他是牧者中的牧者，他非常清楚每周讲道所要承担的重担与压力。 维滕堡共有两座教堂，一座是城镇教堂，另一座是城堡教堂。路德是城镇教堂的固定讲员。他曾经说，即使我今天当上国王或者皇帝，我也绝对不会放弃传道的职务。他的心中充满了高举神话语的热情。他在一次祷告时这样说，亲爱的耶和华上帝啊，我渴望传讲你的话语，我要使你得荣耀，我要诉说你的奇事，赞美你和你的圣名。我凭自己做的改变不了什么，难道你不能借我所做的带来改变吗？要知道，维滕堡的教堂除了敬拜和讲道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教会活动。要想借着有限的教会活动带来改变，谈何容易？每个星期天早上5点开始敬拜，然后是一场关于使徒书信的讲道。晚上10点的礼拜是关于福音书的讲道。下午的信息是关于旧约或是教义问答。每周一和周二的讲道是关于教义问答。每周三是讲马太福音。每周四和周五是使徒书信。每周六是约翰福音。路德并不是维滕堡城镇教堂的牧师，他的朋友约翰尼斯·布根黑根1521到1558年一直担任那个教会的牧师。只要不离开维滕堡，路德每周都会来教堂讲道，维滕堡的人都喜欢听他讲道。路德及其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上帝之所以让他获得神学博士的学位，是为了要让他向全教会的会众教导神的话。所以路德经常会每周日讲2次道，周间一次。沃尔特·冯·洛伊尼奇在他的传记中说道，路德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讲员之一。从1510至1546年间，路德大约讲了3000次道。他经常一周要讲好几次道，一天至少2次。比如1522年这一年中，路德就在维滕堡讲到117次。1523年这一年，他讲到137次。1528年几乎有200次。1529年121次。因此4年平均下来，他每2天半就要讲一次道。弗雷德·缪瑟在他写的一本关于路德讲道的书中说道，他周末从来不休息，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甚至周间也没有一天休息的。在从事讲道、教导、个人研究、出版、写作、协谈等工作的间隙，他也从来不休息。从路德讲道的安排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路德与我们这些牧者的人一样，承受着讲道方面的压力。其次，与大多数牧师一样，路德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至少从41岁一直到他62岁过世之间，他也和我们一样过着普通的家庭生活。他深知生养和失去孩子的压力与痛苦。凯蒂接二连三地为他生了6个孩子。大儿子约翰尼斯生于1526年。大女儿伊丽莎白生于1527年，二女儿玛格达丽娜生于1529年，二儿子马丁生于1531年，三儿子保罗生于1533年，和小女儿玛格丽特生于1534年。只要稍微计算一下，我们就能看见，在他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一年后，即二女儿玛格达丽娜出生的前一年之间，即1528年，他光在这一年就讲到200次，至少每隔一天就讲到一次。除此以外，他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在1528年才8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在失去爱女的痛苦之下，他仍然在坚持讲道。我们恐怕会认为路德是个不懂得关心孩子的父亲，但实际上在每个周日下午，在讲完2次道之后，他回到家还要带领全家一起灵修。这相当于在周日下午的教堂崇拜结束之后又加了一场崇拜。而且这样的家庭灵修要持续1小时。 参加的人除了自己的孩子外，还包括家里的访客。因此，路德深知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一家之主所要承受的压力。第三，路德是一个教会领袖，而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神学家。他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受争议的人物，同时也是引导这些争议的人。比如1518年的海德堡教义问答，1518年与枢机主教加耶旦在奥格斯堡的会晤，1519年与约翰赫克及安德鲁卡尔斯达德在莱比锡的大辩论，1521年在乌尔姆斯会议上在国王面前的讲话，1529年与慈运里在马尔堡的大辩论，1530年奥格斯堡会议的大辩论。除了活跃在各种形式的教会会议之外，他还写了极多的引导教会成长的著作，比如1520年他写了133篇，1522年130篇，1523年183篇，每隔一天就写一篇，1524年也是这么多。一时间，各种批评指责纷至沓来，路德成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众矢之的。人们都拥到他那里，他的家随时有人造访，成群结队的市民、学者和王公贵族都去拜访他。他帮助人们化解各样人际关系上的困境，澄清各样棘手的神学问题，制定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随着中世纪教会系统的瓦解，建立一套新的教会思想体系和新的信徒生活方式的需要迫在眉睫。在德国，这项重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马丁·路德的身上。他将自己投入到这项琐碎而繁杂的事务当中。当听说州政府和院校要派考察员到各教区调查教会的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的决定后，路德立即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撰写萨克森州教区考察员指南的工作，并列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谈及儿童教育的问题时，他甚至指出，将低龄儿童分为三组，学前组、学龄组和近身组，并提出了针对这些儿童的教育建议。这些孩子应该首先学习包括含有字母表的初级读本、主祷文、信经和其他祷告文。学完这些之后，还要教他们学习多纳都斯和加图的作品，阅读多纳都斯的文法读本和加图的对句诗，由教师先教他们一两句，然后再由孩子进行重复，使他们能借此掌握一些简单的词语。我们看到这位大学教授一直都在致力于解决教会事工中从小孩到老人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学术休假的休闲时间和那些漫长的夏季，他没有时间坐下来搞他的神学研究，而是时刻被人包围着，不停地工作着。他身边总是围满了那些来找他解决问题的人。因此，路德虽是一名大学教授，但是牧师和同工们还是很有必要去研究他的作品，聆听他所讲的话，好使我们能够不断晋升，被上帝客观自存的话语圣经所激励。路德的圣经研究，圣经所带来的改变。对于路德来说，圣经研究的重要性与他对福音真理的发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把圣经研究看作是极为关键，可以赐予生命和塑造历史的重要书籍。学习是路德通往福音、宗教改革和上帝的途径。今天的我们把拥有真理和圣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路德在那个时代为了寻得真理并维护读圣经的权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研读圣经是十分要紧的，他的生命和教会的生命都与此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再有研读圣经的热情，以为真理是显而易见并且垂手可得的话，我们需要问问自己如下这一问题： 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们所获得的阵地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逝去？为了看清研读圣经与重新发现福音真理之间的紧密关系，让我们回到路德早期在维滕堡生活的那段时间。路德说自己是在1518年在对诗篇做系列讲解的过程中发现福音真理的。他在自己所写的《路德拉丁作品全集》的序言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以下关于这一发现的记述就是取自这一写于1545年3月5日他去世前一年的序言。请留意有关他对经文研究所说的话。我被保罗所写的罗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满怀热情地想要明白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一直到我看到第一章第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句话阻碍了我，因为我十分憎恶神的义这个词。按照所有圣经教师的用法和习惯，我一直被教导要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这一句话。他们说神的义指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或是主动的义，即上帝是公义的，他要刑罚不义的罪人。尽管作为一名修士，我的生活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在上帝面前，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良心有着极大亏欠的罪人。我无法相信上帝会因为我们的补偿而喜怒。是的，我不爱公义的上帝，甚至憎恶这个会惩罚罪人的公义的上帝。私下里，即使谈不上亵渎，我心里对上帝也有很大的抱怨。我生他的气，并且认为那些因着原罪永远丧失的可怜的罪人，因着违反十诫所承受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但是他好像还嫌不够似的，还要借着福音让我们痛上加痛，而且要通过福音用他公义的愤怒来威胁我们。我的良心因着这样强烈的困扰备受煎熬，因此我用力地在那里拷问着保罗，急切地想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终于因着上帝的怜悯，也经过昼思夜想，我注意到了这些话的上下文，也就是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开始意识到，上帝的义指的是义人凭借上帝的恩典活出来的义，这个恩典也就是信。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的义借着福音显明出来。这是一种被动的义，也就是说，因着我们的信，满有怜悯的上帝就看我们为义。正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到了这里，我感到自己仿佛彻底重生了，而且已经经由敞开的大门跨进了天堂一般。整节经文也向我展现了它的另一面。于是我联想到以前背诵过的许多经文。我以前对神的义这句话是如此的深恶痛绝，而此刻我却止不住地想要用最甜美的语言来赞美他。保罗书信记载的那处对我而言真是通往天堂的大门。让我们来看看上帝是如何将路德带领到因信称义的真理面前。下面的六句话可以让我们看见路德在研习圣经方面所倾注的热情及努力。我被保罗所写的罗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满腔热情地想要明白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按照所有圣经教师的用法和习惯，我一直被教导要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经文。路德正在打破这一研究方式。我用力地在那里拷问保罗，急切地想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终于因着上帝的怜悯，也经过昼思夜想，我注意到了这些经文的上下文。我联想到以前背诵过的许多经文， 保罗书信记载的那处，对我而言真是通往天堂的大门。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见促使路德刻苦研读圣经的强烈动因。路德研读圣经有什么独特之处，是他在经文中找到这种重塑历史的发现呢？一，路德高举圣经远超过解经家或神父的教导。这可不是疏于学习而得出的结论。路德在维滕堡大学的同事和朋友梅兰希顿说，路德早期对于教义是如此了然于胸，以至于他能够把加百利·比埃尔所著的《标准教义学》一书中的内容整夜地凭记忆引用出来。路德并非不愿意研究教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才局限于圣经，而是他坚定地相信唯有圣经本身才具有至高的权威。他在1533年写道，我每年都要通读圣经两遍，并且我已经坚持这样做好几年了。如果圣经是一棵大树，它里面的话语是树的枝干的话，我已经把所有的枝干都敲了一遍，热切地想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什么东西。黑客·欧伯曼说，路德一年通读圣经两遍的习惯至少坚持了10年。与天主教神父和圣经解经家的著作相比，圣经对他的意义更大。路德在1538年时说，非常熟悉圣经经文的人就是一个卓越的神学家，因为圣经的经节及段落本身远比数位作者的评论更有价值。他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中这样解释他的想法，神圣前辈们的著作我们只当读一段时间，为的是借着他们使我们可以被领到圣经面前。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越来越潜心阅读于这些著作，而从不来到圣经面前。我们就像是一只只在阅读路标却从未行路的人。这些敬爱的前辈们希望通过他们的著作把我们引导到圣经面前，但是我们对它的使用反而使我们远离圣经。虽然事实是唯有圣经才是我们应该辛勤耕作的葡萄园，圣经是每个牧者都应当辛勤耕作的葡萄园。路德却在1539年时抱怨说，虽然在每一个学科中那些对圣经经文非常熟悉的人才是佼佼者，但是圣经正在被大量注释类书籍所淹没，圣经的经文正在受到忽视。这不仅仅是一个力求纯正的古典主义者对于源头的效忠，而且是一个发现生命的人所做的见证。他是在山上那个原始的源泉处发现生命，而非在山谷中富庶泉源的小溪。一个人选择研读圣经本身，还是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圣经注释和其他关于圣经的二手资料，这是一个关系到他生死的问题。讲到自己早年研读圣经的那段日子，路德这样回忆说，那时我还年轻，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研读圣经，做到能把它烂熟于胸，甚至可以立即指出任何一节经文的出处。然后我开始阅读关于圣经经文的注释书，但是很快我就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因为我发现里面很多内容与圣经经文相悖，那是我的良心无法认可的。用自己的双眼去看总比透过别人的双眼去看要好。当然，路德并不是说别人写的书我们完全用不着去读，毕竟他自己也写书，但是他劝告我们要把他们当成是次要的，而且不要读得太多。他这样说，一个学生要是不想浪费劳力，那么就必须反复阅读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直到将他们作品中的精髓完全吸收过来。太过广泛的阅读反而会令人困惑，而且不能使人受益，它会使学生的思想四处飘荡，因此也就没有重点。 就像我们不会喜欢每天与每个朋友相伴，而总是只和少数几个精挑细选出来的人相伴一样。我们的学习应该也是如此。我们阅读的神学书籍的数量应当有所减少，应当选择其中一些最好的来读，因为有许多书并不使人受益，很多阅读也是如此。但是读一些好东西，并且经常的读，尽管每次读的量可能是相当的少，但这样的操练会让人在经文上受益，并且使人变得敬虔。二，路德将圣经本身作为根本的关注点，认为其他文学作品不过是次要的，也仅处于次要地位。这使得路德在阅读保罗和其他圣经作者的话语时，思想上发生严重且激烈的争斗。这是路德研究圣经的第二个特点。路德在阅读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经文时遇到了困难，但他没有跑去向解经家和神父求救，而是我用力地在那里拷问击打着保罗，急切地想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这并不是路德偶尔为之的一个表现，而是他的一个习惯。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解经家在遇到难以解释的经文时，应该表现得像旷野中的摩西一样，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直到水从磐石中涌出，使饥渴的百姓得到饱足。也就是说，要击打经文。我用力地击打着保罗。在这里，路德对经文的这种击打是有极大原因的。圣经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源泉，你越是从中汲取引用，就越是感到干渴。1526年的夏秋之交，维滕堡瘟疫流行，有一小群学生因瘟疫的缘故滞留在那里。路德接受了向他们宣讲传道书的挑战。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传道者所罗门正在跟我过不去，好像他不喜欢任何人宣讲他的作品，但是他必须屈服。圣经研究对于路德就是这样，他处理经文的方式就好像当年死死抓住天使不放的雅各。他说，他必须屈服，我一定要听见并明白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对我的灵魂和教会所说的话。他就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取得了突破，明白了因信称义中的神的义一词的意思。他也是凭着这股劲儿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传统和哲学上的突破。三，在竭力揣摩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内容时，路德看到了其中的宝贵和力量。这让路德确信，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传道人，必须注重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阅读。这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当然，不是为了提高这些传道人的学术水平，而是出于宣扬并维护纯正福音的属灵责任。由于没有神话语的供应，教会这一千年来一直处于黑暗的境地。对此，路德大胆地指出，除非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被保留下来，福音将最终消亡，这一点确定无疑。他说，你们肯定会问，学习这两门语言有什么用？你们会说，我们的德文圣经不是读得很好的吗？就像今天许多美国牧师说的，一本很好的圣经英文译本不足够吗？对此，路德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我们就不可能接受福音。这两种语言是保存圣灵宝剑的刀鞘，是盛装无价之宝的器皿，是装满葡萄酒的皮带，还有正如圣经所说的，它是容纳喂饱众人的五饼二鱼的篮子。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两种语言，我们迟早会失去福音。 当人们停止培育这两种语言的时候，基督教很快就落到了只能匍匐在教皇权柄底下的光景之中。但是，当这两种语言重新受到重视，人们借着它们重新看见真理发出的光时，教皇制度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在以往的时代，神父们经常会错解圣经，原因是他们忽视这两种语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人如瓦勒杜派，认为这两种语言毫无用处，尽管他们宣扬的教义不错，但他们却经常性地错解圣经经文的真正含义。面对错误，他们没有武器。我很担心他们的信仰能否被纯正地保持下去。这里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护信仰并保护信仰的纯洁性。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两种语言，也不再付出努力去掌握它们，那么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思考以及对真理的关注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必将如此，因为我们没有工具使我们有不一样的想法。这对路德是一个十分真实的可能性，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表示说，若不是这两种语言使我对上帝的话语的真实性有领悟，我可能还是一个身受捆绑的修士，在那间阴暗的修道院里安安静静地传讲着那些错误的天主教教义。那么教皇、诡辩家还有他们背后那个反基督的帝国也就仍然无法被撼动。换句话说，路德把宗教改革运动所取得的突破归功于圣经两种原始语言的穿透力。在路德时代，有一件语言学方面的大事，就是希腊文新约圣经的问世。这一新约圣经是由伊拉斯莫编辑的。1516年仲夏，这本圣经一问世，路德就得到了一本。他开始对它进行研读，并在自己罗马书第九章的讲道中予以使用。尽管伊拉斯莫是路德在神学教育上的敌人，但路德仍选择使用他编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用路德自己的话来说，只要能掌握自己真实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甚至愿意和敌人一起学习。路德相信，有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帮助，他在研究圣经时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说，当奥古斯丁在写基督教教义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负责经文解释的圣经教师，除了要懂拉丁文以外，还应当懂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否则他一定会四处碰壁。他相信掌握这两种语言会给讲道带来活力与力量。他说，尽管不懂得这两种语言的传道人也可以传讲信仰和福音，但这样传讲的内容会显得单调乏味，听的人也会渐觉疲乏厌烦，所讲的道最终也将落空。但是如果传道人能够精通这两门语言，他的讲论就会透出活力与力量，整本圣经都可以被融会贯通，信仰本身也会因为多样化的词语和作品而得到不断的更新。对许多从未学习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或者已经把他们忘得差不多的牧者来说，我们在这里强调要加强这两种语言的学习，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气馁。对此我想说的是，掌握这两种语言可以让任何忠心的讲道人成为一个更好的讲道人，更有活力，更忠实，更有信心，也更能穿透人心。当然，如果不学习这两种语言，我们照样能在传道上忠心，至少在某一个时期内可以做到，因为我们有先前世代那些懂得并且使用这两种语言的解经家们的文献资料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两种语言，我们又怎能说自己在神的话语上忠心呢？自己对耶稣基督的教会在维护、传扬和使用神话语的教导上是否有足够的关注？我们是否会出于自我保护而贬义学习这两种语言的重要性，只因为要从头学起会让我们颇觉尴尬？ 路德说传道人轻忽神的话语，对此漠不关心。他所说的这一番重话，对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可能正好印证。他说，不太熟悉我们自己的书，或不明白上帝的话语，实在是一种罪与羞辱。上帝的心愿是要让他的圣经成为一本敞开的书。今天，当他赐给我们学习所需的各样的人才、书籍、设备和激励时，如果我们还不去学习各种语言，那就是一种更大的罪和损失了。哦，如果我们的属灵先辈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学习语言的机会，能因此预备好去明白圣经的话，他们该有多么高兴啊！他们付上极大的劳苦和努力，只为了收集一些碎屑，而我们只要付上一半的劳力，是的，甚至完全无需劳力，就能够得到整块面包了。他们的努力让我们这等懒散之人是何等的羞愧难当啊！四，这里所提到的懒散，让我们看到路德在研读圣经上所表现出来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即使是面对巨大的障碍，他仍然是极为勤勉。他以超长的努力从事圣经研究，让我们在他面前相形见绌。作为维滕堡大学的全职圣经教授，他撰写了许多神学方面的著作，关于圣经、讲道、敬拜、教育、灵修，也有关于政治的。其中一些著作许多世纪以来极深地影响了新教教会。与此同时，他还将整本圣经翻译成德文，并通过这样的翻译给德文带来极大的改变。他写的书信可以装订成好几卷，因为总有人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忠告和建议。除此以外，每天他还会安排旅行、会议、集会和谈话等活动。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他还定期向会众布道，借此展示宗教改革运动。我们不是路德，无论如何努力也永远不会成为路德。但是在这里我们说的是，我们在学习圣经上的态度是严格而勤勉的，还是闲散漫不经心可有可无的呢？将近60岁时，路德恳求牧者们应当勤奋而不要懒惰。有些牧者和传道人极其懒惰，毫无可用之处。他们不祷告，不读经，也不认真探究经文的含义。我们所蒙的呼召是要去观察、学习并留意我们所读的内容。事实上，你圣经读得再多也不能嫌多，读的内容读得再仔细也不能嫌太仔细，理解得再好也不能嫌太好，深刻理解的内容教得再好也不能嫌太好，教的内容活出来再好也不能嫌太好。魔鬼、世界以及我们的肉体都在疯狂地与我们作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牧者和传道人们，你们要祷告、读经，要仔细研读圣经，要勤奋。在这个淫荡邪恶的时代中生活，懒惰、贪睡实在是不可取的。在讲解《创世纪》3:19，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经文时，路德这样说：为家庭而劳苦流汗是件了不起的事，为政治劳苦流汗是更了不起的事，为教会劳苦流汗是最了不起的事。有一些做重体力劳动的人认为研究圣经是一种很悠闲的生活，路德有一次这样对他们做出回应：对我来说，坐在马鞍上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我倒想看看整天骑在马鞍上的骑师能否一整天一动不动、心无旁骛地读一本书。你尽可以去问问传道人，讲道的工作量有多少，他们手中的笔的确很轻，但是在这项工作中，他们的头脑和口舌承担着最主要的压力，也最为辛苦地工作着。在其他工作中，可能只要单单用手或脚或背部或其他肢体就可以做工，人可以同时快乐地唱歌或者随意地开开玩笑，但写讲章的人可不行， 它看起来只需要动动几根手指，但实际上，传道人的整个身体和灵魂都需要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路德说，那种自以为自己已经达到某一种境界，不用再学习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传道人每天都应该勤奋地学习，不要懈怠。他们应当有规律地阅读、教导、学习、思想并默想，直到将魔鬼置于死地，直到自己能够确定自己已经比上帝以及所有圣徒都博学时才可以停止。这当然意味着要永不止息地学习。路德知道，强调学习圣经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就是人们会可能因此而过度劳累，从而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损害，并因压力影响学习的效果。不过他认为，过度劳累总要好过闲散懒惰。他于1532年写道，人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工作，就是要保持健康，不要让自己的身体遭受损害。我们不应该在工作上绞尽脑汁而伤害我们的身体。我过去就常常做这样的事。我在研究圣经时，常常让自己的大脑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这个不好的习惯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够改掉。我想此生我都改不掉这个习惯了。我不知道保罗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是否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想法，但他的确这样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在与假使徒比较时，他说，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他对哥罗西人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是路德所敬爱的人，所以路德在多受劳苦方面效法保罗的榜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五，这让我们看见路德在研究圣经方面的第五个特点，就是受苦。对路德来说，神学家是由痛苦练就的，试探与苦难就是让人读懂圣经的试金石。路德注意到，在诗篇119篇中，诗人不仅尝试用祷告和默想来明白神的话，而且也借着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明白神的话。诗篇119篇67及71节中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要明白神的话，不可缺少的关键就是要在公义的道路上受苦。因此路德说，我希望你们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法学习神学。我自己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学习的。这里你们会看见三个要领，这三个要领是诗篇119篇中反复提到的，即祷告、默想和受苦。他把其中的受苦视为试金石。这三个要领不仅要教导你们认识并明白神的话，而且让你们经历到神话语的准确、真实、甘甜、可爱、大能和安慰。神的话就是最高的智慧。他一再地借着自己的经历证实受苦的价值。当上帝的话语借着你开始为人所知的时候，他说，也就是魔鬼开始折磨你、诱惑你的时候，但他的折磨会让你成为真正的医生，他的诱惑也会让你学会如何寻找并热爱神的话。对我自己而言，就需要好好的感谢天主教的信徒们，正是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打击、压力和恐吓，使我成为一名很不错的神学家，帮助我实现了一个我自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路德的生命中充满了苦难，从1521年起，他就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异端禁令之下。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说，我要带领我的帝国，动用我一切的主权，号召我所有的朋友以及我所拥有的一切来反对路德。如果没有萨克森王子弗雷德里克的保护，他很可能会被合法处死。他承受着人们极其无情及恶毒的诽谤。有一次他这样说， 如果魔鬼发现自己无法对教义造成威胁，他就会转而攻击人，用各样的谎言、诽谤、咒诅和咆哮倾泻在他身上。这就是代表天主教制度的魔王，在发现自己无法胜过我所传的福音时向我所做的。他写文章攻击说，我已经被魔鬼附体了，而且是一个低能儿，还将我的母亲污蔑成妓女和浴池女招待。他在身体上遭受着肾结石、头痛、耳鸣、耳道感染、便秘和痔疮的痛苦。我几乎想要放弃，情愿死去，如今身处血泊之中，平安也离开了我。这些花了4天才得愈合的伤口突然间又被撕扯开，很显然他在身体和灵性上正经历着极其可怕的征战。在1527年8月2日给梅兰希顿的信中，他写道，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死亡和地狱之间被抛来抛去，我感到整个身体都被毒打，我的四肢还在发颤，在极度的绝望中，我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基督的存在。我开始亵渎神，但是因着敬虔信徒的带导，上帝开始向我施怜悯，将我的灵魂从地狱之中一把揪了出来。从外表看来，他在许多人眼里都是坚不可摧的人，但是那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受的苦难。1521年7月13日，他再度从维滕堡写信给梅兰希顿。据推测，他在那段时间里应该是狂热地在翻译新约圣经。我悠闲自得地坐在这里，心里感觉硬硬的、冷冷的。我很少为教会祷告，也很少为他感到忧伤，心里反而却为尚未驯服的情欲在燃烧。我意识到应该在灵里火热起来，但事实是我的身体被情欲、懒惰、无所事事和昏昏欲睡焦灼着。我想可能是因为你们都已停止为我祷告了，所以神才掩面不理我。在过去的8天中，我什么也没写，既没祷告，也没有研读圣经。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自我放纵，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另有一些伤脑筋的麻烦。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状态了。我恳求你为我带祷，因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深陷在各样的罪中。这些痛苦的经历正是路德所说的使他成为一名神学家的经历，他们也正是他在世经上劳力的一大部分。就像他的希腊文学词典一样，当我们想要抱怨施工中所遇到的痛苦时，我们真的应当三思。我经常被教导，我所遇到的那些压力、冲突和沮丧，只不过是要分散我学习并明白神话语的注意力。然而路德却教导我们完全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即我们认为的那些会干扰我们的学习压力，很有可能正是帮助我们开启眼睛的窗口，让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明白经文的含义。苦难是撒旦扎在我们肉体上的一根刺，但撒旦却万没有想到，这根刺会为我们成为优秀的神学家做出贡献。能够在这些痛苦的经历中得胜，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完全仰赖上帝白白的恩典。他加给我们力量，并恢复我们的信心。路德承认，当他感到被抛弃、受煎熬之时，信心超越了我的力量。我们必须单单呼求上帝。6，这使得我们看见路德在学习中的第6个特点：祷告，并且存敬畏的心，依靠全能的上帝。这时，神学与方法论对于他就几乎变成了同一回事儿。路德1518年写的关于圣经学习的问题，似乎与先前他在这个问题的说法上自相矛盾。凭借学习和才干去明白圣经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的第一个本分就是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蒙神悦纳，他就会为了自己的荣耀，而不是你我的荣耀，恩待我们。 让我们明白他话语中的真实含义。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除了作者以外，无人能解释神话语的含义。神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因此，你们必须放弃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能力，而当完全依靠圣灵的启示。路德这样说，并不是要给神的话语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学习都浸透在祷告当中，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让他亲自进入，保守并引领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话。对圣经，我们应当心存敬畏和谦卑，并且在学习中附上虔诚的祷告。这样的学习方式比单纯依靠智力更能透彻地领会经文含义。因此，人们如果单纯依靠自己的智慧，就好像猪带着污秽的双脚匆匆跑去读经一样，仿佛圣经只是人类的一种知识而已。这样的人要想不伤害自己和那些他们所教导的人是不可能的。他在诗篇119篇中又看到，那里不仅提到苦难和默想，而且还一次又一次地提到祷告。诗篇119篇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27节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34节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37节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因此他总结说，真正符合圣经的圣经学习方法，就是要不住祷告，常常自省，时刻依靠神。你们应该完全弃绝自己的感觉和理性，因为人无法靠这些读懂圣经。你们要跪在自己的密室里，带着谦卑和迫切的心，透过耶稣基督向神祷告，祈求神用圣灵来光照并引领你们，给你们悟性。路德在强调学习圣经的过程中必须祷告，这种认识植根于他的神学观。在这里，他的圣经学习方法与他的神学观统一了起来。罗马书8:7的经文以及其他经文让他深信祷告的重要性。体贴肉体的人无法遵行神的话，他因为感觉不到神的愤怒，也就不可能按照正确的方式敬畏他。体贴肉体的人因为看不见神的美善，也就不可能信任或依靠他。因此，我们应该常常祷告，让神亲自带领我们，给我们恩赐，使我们明白他。如果上帝不做工，拿掉我们心中的愚昧及刚硬，我们的学习就毫无果效。路德与奥古斯丁在宗教改革运动的这一核心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见解。路德神学观的核心是，人类必须完全依赖上帝全能的恩典，来拯救我们脱离因意志的捆绑带来的软弱。在谈到自由意志的时候，路德说，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可以决定自己外在的行为，决定做或不做什么。这些行为受到法律和刑法的规范。然而，人却不能凭借自己的意志，使自己的心得到洁净，并做出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如真实的悔改，真正发自内心的敬畏上帝，拥有真实的信心，真实无悔的爱和圣洁。也就是说，人类的意志是可以自由地带动我们的行为，但是在这一自由意志之下，其实有一种捆绑，这种捆绑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打破。路德认为，关于人类意志的捆绑问题，正是他与天主教制度以及他的代言人伊拉斯莫征战的焦点。路德《意志的捆绑》一书出版于1525年，这本书是路德对伊拉斯莫《意志的自由》一书的回应。路德认为， 意志的捆绑是他最好的神学书籍，而且是那类书籍中唯一值得出版的一本。要了解路德的神学观以及他研读圣经的方法论，我们就必须了解路德对基督教信仰问题的认识。路德承认伊拉斯莫比其他的对手都强，他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不是关乎于赎罪券或关于赎罪券的争议问题，而是人类在上帝面前毫无能力的问题。人类无力使自己成义，也无力使自己成圣，无力学习圣经的话语，也无力依靠上帝来做这些事情。他在保罗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在奥古斯丁与柏拉修的激烈征战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伊拉斯莫高举人类的自由意志，认为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胜过罪和捆绑。他的这种论调对路德来说无异于是对上帝的恩典及福音本身的一种攻击。1528年，路德在自己的信仰概要中写道，我声讨并拒绝一切高举人类自由意志的错误教义，因为这些教义直接否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调解工作和他带给我们的恩典。既然离了基督，罪和死亡就是我们的主人，魔鬼就是我们的神和君主，那么我们是不会有力量或能力、才智或聪明来使我们自己过公义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这些瞎眼的和被掳的注定要成为撒旦和罪恶的臣民。我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取悦了撒旦，而这正是对上帝和他诫命的抵挡。路德意识到，罪对人类的捆绑以及人类在道德上表现出的无力感，正是宗教改革运动面对的根本问题。上帝的自由、福音的自由、上帝的荣耀、人类的救赎，都是人们争议的问题。因此，路德非常喜爱《意志的捆绑》这本书的信息。在书中，他将一切的自由、能力和恩典都归给上帝，而将一切的无力和依赖归于人类。在解释加拉太书1:11-12的经文时，他这样说，我想起在宗教改革运动刚开始时，斯多匹兹博士曾对我说，我很高兴在你所传讲的教义中，你把荣耀及一切都归给了上帝，而不是归给人，因为我们将再多的荣耀和美善归给上帝都不为过。他的这些话在当时极大的安慰并激励了我。的确，福音教义将一切的荣耀、智慧与公义从人身上拿走，单单的归给那从虚无中创造了万物的造物主。这就是为什么祷告是路德学习上帝话语的根本。祷告是软弱无力的人心中对上帝的自由和丰富的回响。它是路德孕育他的神学观以及学习圣经的方式。他也是路德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1546年2月18日凌晨3点，路德去世。临终前他说，我们的确是一群一无所有的乞丐。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完全免费的。而我们是一群乞丐，是祷告者。这是我们活着的方式，死去的方式，也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好让上帝得着荣耀，我们得着恩典。牧者们，你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上大大张口，要轻看这个世界的能力、荣耀和好处，要尊崇并遵循上帝至高的话语。你们要用神的话吩咐每一个人，尊贵和低贱的人。你们要教导教会信徒，你们要摧毁撒旦的国度，你们要牧养羊群，消灭其中的豺狼，指教并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若有必要，你们要捆绑并释放雷击和闪电，但是你们做这一切事都要遵循上帝的话。约翰·加尔文有关以弗所书的讲章